老婆木兰重重地踢了金善无一脚。
哎呀，你折腾什么？
红果，红果不停地掉在瓦片上，你一点都没听见吗？你看看窗外吧，有样怪东西站在那里。
你胡说。
老婆木兰塌拉着鞋走到了窗口，打开窗向外探了探头。
哎，呸，你别吓人了，
大概是我白天挂的那面镜子的反光吧，它扰得你不能睡觉吧。
哎，你的神经真是太脆弱了，你怎么这么娇气呢？
我上去把它取下来。木兰通通通地走出去，又通通通地走了进来。
明天是不是找那个法师来去一去邪啊？哎，有人私下告诉我，说这小屋里头闹鬼，已经闹好久了。你知道我干嘛要用镜子来侦查隔壁的举动吗？我一直在怀疑，他们去过邪，不管用的。后来那个男的才搬走了，你注意到没啊？那个女的呀，肯定已被缠上了。有天夜里啊，我听见她在屋里跟什么东西厮打，弄得乒乒乓乓直响呢。你千万别朝她看啊，她的眼睛里面有一根两寸长的钢针。我看见他朝一个小孩身上发射的，那个小孩疼得哇哇直叫啊。
因为和所长的那次谈话，金善无成了众人的笑柄。那一天，安国维在办公室里大喊大叫地冲他说：
喂，你有没有两种猫？请捐献一只。
其余的人都在交头接耳，挤眉弄眼，其中一个还用指头蘸着唾沫，大模大样的在蒙灰的玻璃上画了一只猫。金善无愣愣地站着，那伙人却又追赶起一只老鼠来了，叫叫嚷嚷，碰碰跌跌，还趁机将他推过来撞过去，一下子将他推到墙上，一下子又将他推到桌子边。金善无揉着碰疼了的腰，吞吞吐吐地说：
我并不养猫。
他说什么？
所有的人都停下来了，老鼠也不追了，满怀兴致地朝他围拢过来，死死地盯紧了他。
哎，你说什么？
我正在说，我打算说，我有一种特殊的自我感觉。
金善无胆怯地看着这一伙人，不敢说下去了。
天老爷！
所有的人都蹦起老高老高，乐得要死。
他说他有特异功能。哎，同志们，这家伙是不是在吹牛啊？哈哈，太可笑了。
金善无也迟疑地笑了起来。因为他总得表示点什么。老鼠又从桌子底下跑了出来，大家一窝蜂地去追老鼠。金善无忽然觉得自己仿佛也成了他们中的一员，于是也去追赶老鼠。安国维扣住他的脖子：
且慢，我要把这事儿报告所长，你并不养猫。
金善无心怀鬼胎地熬了好多天，所长却没有来找他，甚至远远地看见了他都要绕着弯避开。只是有一回，金善无偶然在办公室门外偷听到了所长对他的评价。他说他是一只滑稽的老鹦鹉，说过又用那种吓死人的音量大笑了起来。
我的脚趾头为什么这么痒呢？啊！
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“
我一笑，脚趾头就痒得不行，该死的东西。”
一个雨蒙蒙的早晨，马老五又当街拦住了金善无，还将发绿的鼻涕甩在他的裤管上。于是金善无下定决心要脱胎换骨了，他鼓起勇气朝所长家里走去。所长屋里乱糟糟的情况使金善无大吃一惊，他还以为走进了废品收购站。五花八门的东西一直堆到了天花板上，两个大阁楼全被压得摇摇欲坠。金善无使劲儿眨了眨眼，从那数不清的蒙灰的物品堆里认出了一个盛酒的坛子，一把没把的铁锹，一串念珠，一摞粗瓷碗，一个鸟笼，里面站着两只半死不活的鹦鹉，一大束女人的长发，颇为吓人的从阁楼上垂了下来，一张三条腿的古式床，一大堆生殖器的石膏模型，一副鲨鱼头骨，一只断了的拐杖等等。在一个角落里，所长和他的夫人在吃饭，饭菜都摆在一个竹制鸡笼上面，鸡笼里还养着一只黄母鸡。所长的夫人像一个墨黑的泥人，眼珠子一动也不动。金善无小心地开了口，
我也许能……
他又小心地挪动脚步，绕过那些杂物。
我想过了，我有办法搞到那种两种货色的。
嗯，是吗？所长翻着白眼儿，停止了咀嚼，将酒糟鼻伸到他衣服上，仔细地嗅了嗅。
你觉得印象怎样？这下我可让你大开眼界了吧？
你看见那副鲨鱼骨头没有？你有什么感想？
现在你可以到所里去吹牛了，你真运气。
不过我这两只东西确实糟透了，哪是什么鹦鹉啊，简直就是乌鸦。
我说你啊，你别坐那张床上，它只有三条腿，你可以坐到这个鸟笼子上面，我们有时将它当凳子坐的，
那是在有客人的情况下啊。等你帮我搞来两种货色，我就让你参观我后面两间房里的东西。不过现在还不行，你得先交两种货色，我可不打算给你白看的。
你看了好去吹牛？
你也别想打这种鬼主意啊。老弟，他们说你鬼得很呐，对不对呀？
也许你在偷偷地干搜集邮票的勾当，好一鸣惊人，对不对？
呸！这种事儿啊，你得跟我好好的学。
不是，所长，实际上我有一种很严肃的想法，我正打算脱胎。
嘘，别说话。进来。我的心脏跳得很不正常。
这就对喽。
所长宽宏大量地拍拍金善无的背脊，忽又想起了什么。
你最迟不能超过后天啊，要是超过了后天，我就不让你参观我后面房里的宝贝了，你听明白没？要是看不到我的宝贝啊，你要后悔一辈子的，一直后悔到坟墓里去的。
所长竖起一个胖指头，警告地在他脸上戳了一下。
第一流的啊，举世无双的啊，明白了没有？
近来金善武感到自己日渐衰老了，偶尔他还记得地质队的事儿，然而那些情景都已经退得极其遥远，缩成了一个模糊的小光斑。时常在白天里，金善无发现 自己在干一些不可思议的事。有一次，他打算用一把锯把床脚锯断，还有一次，他把尿撒在老婆的袜子上面，隔壁的女人竟能旁若无人地吃他的酸黄瓜。这件事想一想，都使得他心绪混乱。金善无听见蚊虫在虚辱华那个房间里拥挤着，简直像是开运动会。虽然板壁缝上贴了纸条，仍然可以听到虚辱华的髋关节在床板上嘎吱地磨响的声音，还有那种衰弱的喘息。他的耳朵怎么反而越老越灵敏了呢？比如木兰就从来都听不到什么，他听不到红浆果落在瓦片上，也听不到树干的爆裂声，他听不到蚊虫在隔壁房里喧闹，也听不到女人在床上辗转。木兰每天夜里都在床上放着消化不良的臭屁，从前他母亲放屁的毛病遗传给他了。有时金善屋悲切地问一问他有没有听到什么，他总是要大发脾气，说金善屋这种人天生就是一副没出息的样子，心里藏着见不得人的鬼事。金善屋喂的那只黑猫已经从家里出走了，偶尔猫也回来，阴谋家似的嗅来嗅去，献媚地朝他叫两声，又匆匆地逃离了。金善无注意到猫的尾巴只剩了半截，是不是女儿剁的呢？这么看来，女儿终于得手了。当金善无假意用玩笑的口吻谈起这件事的时候，女儿竟怪模怪样地哭了起来，还说要跳到后面的井里去淹死，说他对这个家已经看够了，早就不耐烦了等等，倒好像他自己有多么清高似的。终于有一天，当黑暗的窗口飘出了昏热的人的沾雨时，最后一只红果擦的一声落到了瓦缝里。再说自从老邝搬回家来以后，看见母亲每晚都坐在大柜后面的阴影里，朝一只纸盒里不停地吐唾沫，他从来也不上任何地方去，也没有人到他这里来。开始老邝很惊讶，后来母亲告诉他，我正在进行灵魂上的清洗工作。于是从那天起，老邝迷上了搜集名人语录的工作。两个月来，他已经搜集了两大本，而且越干越来劲儿。老邝跟人说话时开始使用这样的口吻，
名人的思想里有无穷的奥秘啊，只要想一想啊，都叫人诚惶诚恐，五体投地的。从前我没有找到生活的宗旨的时候，我心中是一片漆黑，真不知怎么活过来的。现在一切都有了一种不同的情景，生命的意义已经展现出来了。
本来老邝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，现在竟出乎意料地变得像老婆子一般，逢人就唠叨心中的事儿。
新生活使我很振奋。
有一天，老邝听见母亲跟一个摆烟摊的老太婆说，她说老邝是一个妙不可言的人，有种说不出的高级派头，这就像一种崭新的姿态。你想一想吧，活了30多岁， 忽然整个生活的意义一下子展现在眼前。每天傍晚，老邝都和母亲到街上去散步，手挽着手，趾高气扬。老邝的心中升起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新奇感和自豪感。当这种情绪在他的胸中胀满起来时，他总是恨不得踢一脚路边的石子，恨不得捶一顿路边的电线杆，然后哈哈大笑，笑得一身打颤。有时他也不由自主地回想起楚树下的小屋里的生活，那就如一个朦朦胧胧的梦境，那种嚼蚕豆的不眠之夜，那种挣不脱的恐怖，现在体验起来仍然使他脸色发青，汗如雨下。老邝向母亲诉说道：
一切都是由酸黄瓜引起的，不正常的嗜好常常引起罪恶的欲念。我有一个同事的老婆每天都要吃臭豆腐干，有一年冬天买不到，她馋得发了疯，竟然把她丈夫干掉了，真是沉痛的教训呢。
母亲一字一板地从牙缝里说：
你老婆这种人并不存在，她终将自行消失的。
然而老婆虚辱华到现在还没有消失，他在阴暗发霉的小屋里像老鼠一样生活着，悄悄地嚼着酸黄瓜和蚕豆，行踪越来越诡秘。老邝每个星期给虚辱华送去蚕豆，那惭愧的心情就如同喂着一只老鼠。有一天虚辱华口里吐着蚕豆壳，随随便便地问老邝：
分开后感觉怎么样？
老邝红光满面地回答：
也许身心两方面都健康得多。
老邝同时就涌上一股莫名其妙的负疚情绪，他脱口而出又补充了一句：
你也可以搬过来住的。
徐汝华朝他古怪的一笑：
现在这屋里的蚊虫简直像开运动会，你在夜里听见没有？在刮南风的时候，那声音兴许能传到你的枕边。
后来母亲称老邝的那种负疚情绪为残余的龌龊念头。从那里搬出来之后好久，老邝才隐隐约约地听人讲起小屋闹鬼的事儿。他当晚就在床上捣鼓了一夜没有睡，弄得好几天头昏脑胀，背心出着冷汗。有时候老邝躺在窗边，看见浮云从天边逝去，忽然很感动，甚至涌出了眼泪。他喃喃自语道：
做到老学到老。
他为一下子想到了用这句成语来形容自己的情绪而高兴。母亲说：
你必须得试一试吃蚕蛹，我的一个熟人试过了，简直有起死回生的作用。
前天老邝从学校回家，看见岳母鬼头鬼脑的在酒店门后面将脖子一伸，等候着他走进去。老邝转身拔腿就跑，岳母在后面追着高声大叫：
骗子手，道德败坏的东西，我要送你上监狱去。
他还捡起路边的碎石头来扔他。结婚以来，岳母一次也没有上他们的小屋来过，从来也没有承认过她是什么女婿。自从老邝从家里搬出来之后，岳母却忽然对他们的私生活有了极大的兴趣，整日整日在那小屋附近转悠，有时还当街拦住他，挥舞着拳头对他说，要将他的卑劣行径向学校领导做一个详细汇报，如果他不赶快醒悟，将是自取灭亡。他边说还边跺脚，脸上沉痛的表情使他迷惑不解。老邝去送蚕豆时，虚汝华微笑着告诉他，
他一直等着这一天，他的头发都已经等白了，你还没发现吗？现在他认定时机到了，就跳了出来。多少年来，不管日里夜里，他总在不断的诅咒。他这个人太执着，太喜欢耿耿于怀了。看着他日子过得这般艰难，我都替他在手心里捏一把汗呢。他快完蛋了，也许在做垂死的挣扎吧。我觉得他近来气色很坏，